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看到大家，大家好吗？我跟王师母都很好，这段时间一直在侍奉主，没有停下来。那今天很高兴回到熟悉的讲台，跟弟兄姐妹分享神的话语。我们一开始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能够来敬拜你。这里是神的圣殿，我们现在分享神的话语，恳求真理的圣灵帮助我们，引导我们的心进入神的真理之中。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如何成为一个真基督徒？就是信基督的是基督徒，那信基督教的是基督教徒。就是弟兄姐妹知道，我一向在分信教的跟信主的是不一样的。听起来是很像，好像，都是一样的。信基督徒、基督教徒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我想用那个林语堂的话，就是说那个狗跟热狗是不一样的东西哈。虽然听起来很像，那么我们基督徒，我们用信心来接受耶稣基督为主，根据圣经所启示的耶稣基督，我们来行事为人。我们是基督徒，这是信主的人。信教的人，他也接受，他接受被宗教所改造的耶稣，然后他跟从的是宗教，而不是跟从耶稣。那么，如何成为基督徒，就是今天正道的重点。我们一起来同声读一段的经文，我们看下一章。这节经文我们一起来读，来，羊也跟着他，因为认得他的声音。好，这一节是出自于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四节。那这句话耶稣说的，对谁说的呢？法利赛人说的。那法利赛人是有宗教信仰的人，但是他们不跟从耶稣，也不认得他的声音。反观主的羊，因为这一段他讲的是牧羊人跟羊之间的关系。主的羊呢，它的特征就是跟从他们的牧人，而且认得他的声音。那这是跟就是说信主的人跟信教的人之间最大的一个区别。我现在就是以这一节经文为出发点，配合相关的圣经教导，那对照几个我们外面世界所发生的事情，几个热门的生活议题，在逐渐褪色的基督画像跟吵吵闹闹、纷纷攘攘的许多杂音当中，我们跟弟兄姐妹一起来听主的声音。首先我们来说人，我们稍微说的具体一点，就是在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前，我们先是一个人。那我们现在是一个信主的人，信主的人生活态度是怎么样的？圣经教导我们说，你对人要有同情心，你也是人，你对自己也要有同情心，周围的人跟你一样。然后对人生呢，对人生要有盼望，因为我们对神有信心。然后你说人生是怎么回事呢？雅各的儿子约瑟做了埃及的宰相，雅各就去了埃及。法老王就问他说，老人家你今年几岁啊？雅各说，我寄居在世的日子是130岁，我平生的日子又少又苦。一个人活了130岁，他对人生的感想只有4个字，又少又苦。那或许年轻人听了觉得很好笑，但是年纪大的人知道说这句话是真的。那摩西写诗篇90篇的时候几岁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摩西他一生活了120岁。那摩西说，人的一生过得非常的快，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那更糟糕的还不是这件事情，更糟糕的是我们这辈子觉得说最了不起、最值得拿出来夸耀的部分，其实不算怎么样，实在不怎么样。其中所惊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总结圣经里两位百岁人瑞对人生的看法，就是人生呢，劳苦愁烦，又短又苦。那不晓得弟兄姐妹，你对人生的看法是怎么样？说到劳苦愁烦，年轻人以为别人都过得很快乐，好像只有我在劳苦愁烦。那年纪大的人就知道一件事情，说大家都一样，每个人都有他劳苦愁烦的那一面。所以我们对人要有同情心，或许他实际的情况跟你想象的不一样。 那我们是怀着对人的了解跟同情，然后是根据圣经的教导，我们为自己短暂的人生寻找一个积极的目的。那总不能说上帝创造了我，耶稣拯救了我，那总就让我说一声劳苦愁烦，又少又苦，然后这辈子就结束了吧？人生总得有些好东西吧。那是感谢主，你说对了，人生真的是有好东西。我们来从圣经的教导看一看生而为人这件事情是怎么样，总共是三个重点。那这是整本圣经对人的教导最重要的三样事情。第一个就是弟兄姐妹，在你的身上，你身上有神的形象，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他的形象造男造女。创世纪第一章二十七节，神的形象是什么呢？神的形象是神的属性。弟兄姐妹，你不是从外面像神，你是从里面像神。那么好，像神，神很伟大，对不对？神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永恒不变。那么我是哪一点像神？那弟兄姐妹，要找这句话的答案，你必须要从神对你的要求来找答案。神从来没有要求你去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永恒不变，但是他一直要求你一件事情，他要求你去爱，你要爱神，也要爱人。对，这个就是答案。你最像神的地方，就是你会爱。那这个是天生的，生而为人，这个就在你里面。不但是你这样子，你隔壁的那个人也是这样子。生而为人，第二样事情，就我们就讲到这个爱这件事情。我来读一下约翰一书第四章七到八节。亲爱的弟兄啊，所以是对基督徒讲的话，基督徒要了解一件事情，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凡有爱心的，注意一下，希腊文这里不是名词，而是动词啊。比较好的翻译就是说，凡像神那样去爱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那相反的，没有爱心的，不像神那样去爱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那这段话什么意思呢？神在耶稣基督里重生了你，使我们这个被罪损坏的爱心可以开始一点一点的恢复原有的功能。那要注意说，当圣经讲到说你要去爱的时候，弟兄姐妹，不是按照我们旧观念里面的那种方式去爱，而是借着天父，他借着耶稣基督所显示的那种爱去爱。那这样子去爱的人，起码说尝试着在这个方向走的去爱的这样人呢，那证明说他是基督里的人。如果不这样子做的呢，照着经文说，他就不认识神。那弟兄姐妹，当我们照着神说的去做的时候，就会发生一件事情，就是你自己会蒙福，我们的生命会变得比较幸福、比较快乐，而且旁边的人会受到影响，你的家人朋友也会跟着而蒙福。这是第二样事情。生而为人，第三样就是神的荣耀。这个经文呢，是出自于以赛亚书四十三章第七节。我读一下这个经文，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人，是我为自己的荣耀创造的，是我所做成、所造作的。那大家要注意一下这段经文的背景是什么，你不能够断章取义哈。它的背景是神在呼召那些被救赎的百姓，将我的众子从远方带来，将我的众女从地极领回，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人，是我为自己的荣耀创造的。那第一次，神是照着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你。第二次，我们现在在基督的救赎的光照之下，我们知道神借着基督的救赎再造了你。两次的创造有个共同的目的，就是要在你的身上荣耀神，借着你来荣耀神。那你说，那我怎么荣耀神？我每次唱诗的时候，我都会感动，我都是举起手来说，主啊，我荣耀你。那这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但是这不是圣经所说的荣耀神。圣经说的荣耀神只有一件事，就是说在你的身上彰显出上帝的属性来。换句话说，他神最大的属性是爱，就是当你去像神那样爱别人的时候，那是你最能够荣耀神的时候。总结一下，生而为人，圣经的教导三样事情：神照着自己的形象造男造女， 神就是爱，凡像神那样爱的都是由神而生，然后神为自己的荣耀创造他名下的人。那我们来到新约，我们看另外一件事情，就是人这件事情不需要你干嘛，你生下来就是一个人，我们就已经是那样子。但是做主的门徒的话，是成为基督徒，成为一个门徒，那个需要一个长进的过程。关于成为基督徒，这是耶稣基督自己的讲的话呢，我们也可以把所有新约的教导把它总归起来，最后就是三句耶稣讲的话，是关于门徒这件事情最重要的。第一个，主讲到门徒，在路加福音14:26这样子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大家注意那个胜过原文是恨的意思，但是他不叫你心里去恨，他是一个比较级的，所以我们的翻译很好，说如果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讲到自己的性命了，如果不爱主超过爱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这是主讲的话，没有掺水的啊。成为门徒的第一个要求，弟兄姐妹，是爱主，而且这个爱是讲求程度的，你程度不够的人呢，不能够做主的门徒。那我们都知道最大的诫命是什么，最大的诫命是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对不对？是讲一个说爱神，所以在旧约的时候已经这样子要求了。那其实做门徒这个要求呢，只不过是把旧约的话在耶稣的身上又讲了一遍，变成是最基本的一个要求，就是说我们你要做主的门徒吗？ OK， 那你要爱主胜过爱一切，他变得是你心中的最爱，这样子的人可以去做主的门徒。那你或许会担心，因为这句话又讲到什么父母妻子儿女，说那你不要担心你爱主之后就爱人不够，主是爱的源头，爱主的人你最爱主，你就最有爱，你最爱自己的人会爱别人不够，你最爱儿女的会爱妻子不够，但是你最爱主的人呢，就全都够。成为门徒，彼此相爱，这句话是主在，就是经文是出自于约翰福音13:34-35最后晚餐哈。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那注意到下面那句话，那你们就去爱，就是 no， 他主要讲的是那你们怎么爱呢？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其实主的话总是，他没有说为了让我们心里舒服一点就把它缓和一下，他总是就直接就说出来，有时候我们听了之后就觉得好像有点扎心这样，但是这就是主的话嘛。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因此，注意那个意思，就是就因为这件事情人家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那耶稣在这里，耶稣他把彼此相爱变成一条命令，这是耶稣唯一给的一条命令。那什么意思呢？就是叫我们少啰嗦，命令，你少啰嗦就是命令，不要讲什么理由，没有那么多理由。那我知道他那天骂你，主说我知道他那天把你骂了一顿，但现在你是要讲理由还是要听命令？你是要还是要去爱他呢？还是要你把那理由继续讲下去？所以主他用这种命令的方式，而且是说主怎么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那大家要注意到说，这段经文是约翰福音，对不对？那当主说这句话的时候，约翰这个门徒他是里面最年轻，他年纪还很轻，他未必能够懂主的话，但是后来到他写约翰一书的时候，他就讲了说，主为我们舍命，从此我们知道何为爱。那看到耶稣的十字架之后，那约翰说，我懂了，我现在懂了。我现在把它跳回来讲那个第二样，刚才就是第一个是要爱主胜过一样，第三个是彼此的相爱，但是中间有一个关键，就是舍己。耶稣又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人若赚得全世界却丧了自己，赔上自己有什么益处呢？大家要注意到他的这个 context， 他的整体的，我们有时候就要不然就是上面那一节说，哦，你要跟从主的话就应该天天背起你的十字架，那要不然就是最后那一句，人赚的全世界赔上自己还有什么 益处呢？你把它整的，就是主的话，它是一气呵成的，所以你要把它一起来看。那为什么先讲了爱主，再讲了彼此相爱，中间讲这个呢？因为它是，爱主跟爱人的关键，就是要舍己。主爱我们，为我们舍命，我们也要舍己。那么不舍己的人不能够跟从主，因为就不能够像主那样的去爱别人。那这是我个人哈，我个人一直觉得这一段呢是整本圣经对人生的教导最深刻的一段。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就是为自己而活的人，说这样的人必丧掉生命，虚度你的人生。凡为主而活的人，也就是舍己跟从主的人，他必救了生命。那么就是主给我们的生命，弟兄姐妹，他需要有一个器皿来去承受，来承接这个生命。那这个器皿呢，就是爱，就是主给我们的爱。你就算赚得全世界，但是没有承受的器皿，你的内心非常非常的干渴，但是你的嘴被封住了，那你就算是外面全世界的水对你有什么益处呢？如果说我们只是为自己去活的话，到了最后的时候，你就发现你是一个很不幸福的人，很多事情，但是你内心很饥渴，你还希望说我如果能够像小时候，像我年轻的时候跟人打打闹闹，彼此相爱，多么好。但是那个东西已经离你远去了，就是那个时候已经赚得全世界，却已经赔上了自己的性命。所以中间这个关键是少考虑自己一点，舍己。好，成为门徒，爱主，舍己，彼此相爱。那下面我们来看一节经文，就是基督的画像。我们慢慢进入主题吧。加拉太书这本书呢，是使徒保罗去骂加拉太人的一本书。他骂的一个重点就是说，哎，你们怎么那么快就偏离正道？加拉太书三章第一节，无知的加拉太人呐、基督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已经活化在你眼前，谁又迷惑了你们呢？就是保罗当初去传福音建立教会的时候，他是用福音当作画笔，一笔一笔的把耶稣基督的形象画在他们的眼前。那么我就请问弟兄姐妹，如果说基督的画像吧，那基督的画像要你画的话，画出来是什么？那基督的画像是不是一位身穿白衣的英俊的男子呢？他是不是抱着一只小羊慈爱的牧人呢？那保罗说，这不是我画的，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已经活化在你眼前。基督的画像是一个体无完肤的人被钉在十字架上，那这个画像是福音的真谛，就是天上的神，神的儿子为了爱我们的缘故，那甚至愿意牺牲自己在十字架上来拯救我们。那这个是基督的画像。保罗跟加拉太人吵了半天，那重点就是在这里，所以你们难道忘记基督的画像是怎么样？你们怎么会舍弃主，反而又去跟从宗教呢？那我们来看看我们现在的情况，说两千年前现在不一样了。 No， 日益模糊的基督画像，我们来看看现在的，就是我们也不能说一辈子老是在自己的教会这个小圈子里面，我们要看看你所存身的这个 city， 你这附近的人，你这个国家，这个世界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那在人的心目中，耶稣基督还很清楚吗？在日益政治化跟商业化的今日教会，耶稣已经从中央舞台淡入到背景当中。就怎么说呢？就是我们都知道教会是什么，教会是主用他的宝血买回来的，这个叫做教会。那么一间基督不在中间的教会，它算不算是一个教会？那一天到晚在搞政治搞商业的教会，那我要叫他什么才算是称呼正确？那耶稣下面那段经文，耶稣曾经对门徒说这么一句话，叫他们防备，说耶稣嘱咐他们说，你们要谨慎，怎么呢？防备法利赛人的笑和西律的笑，两种人的笑你们要防备。那笑在新约圣经意思很明显，就是坏的影响力。你要防备两种人坏的影响力，第一个叫做法利赛人的笑，那就是宗教，西律王，那就是政治。在耶稣的时代已经提醒门徒说，你要防备 宗教的坏影响力跟政治的坏影响力。那弟兄姐妹，法利赛人嘛，你也知道耶稣跟他们之间的冲突，你说他们不是信的是同样的一位神吗？但是法利赛人不听耶稣的声音，他们也不跟从主。同样的，在今天弟兄姐妹，你一定要把主耶稣跟宗教的形式把它区分出来，做一个跟从主的人，不是跟从宗教的人。那至于等而下之的把教会政治化，那真的是不值一提。还有人这么，我有时候看不懂这种现象。有人说为了竞选什么就是抛头颅洒热血，我说那你传福音的时候有这么热情过吗？从来没有。那我实在看不出你身上会有这么大的热情，但是他就是有。我们来看看这个疫情跟政治吧。那同样是基督徒，有人赞成打疫苗，有人反对打疫苗，有人赞成戴口罩，有人反对戴口罩。那有人认为呢，拜登当选了美国总统，有人认为那是一个骗局。那么疫情是健康议题还是政治议题？就是在我认识的人里面，光是今年已经有三个人死了，是亲自认识的人。还有一个死的人，他的儿子我不认识，但是儿子也死了。他们是因为细菌死的呢，还是死于政治呢？那生病，那你说当然是细菌了，生病就是被病害死的嘛，对不对？但是有人会拒绝接种疫苗，不幸的患病死于死，就是很不幸他生病他死了，那么似乎又跟政治有点关系。那你知道在美国反对疫苗最强烈的这个群体呢，是基督教福音派。那似乎疫情又与宗教有点关系，健康、政治、宗教混在一起，那结果那个代价呢，是人的性命。我们是浸信会，南方神学院他控告国家职业安全部。我现在就是把发生的一些事情给弟兄姐妹看一看，我们目前的社会的状况。南方浸信会神学院于1859年建校，目前有3300个神学生。它作为美南浸信会，我们的宗派最老也最大的旗舰神学院，是 flagship， 是我们这个宗派的门面。所以当他为了接种疫苗而去打官司的时候，新闻媒体也纷纷的报道。对媒体而言，一个福音派的神学院因为反对国家机构接种疫苗的命令是一个政治议题，那福音派这间神学院呢，因此而名扬四海。那就是详细的情况大家看新闻应该知道，就是美国政府的健康部门他们给了一个命令说，凡是任何民间的机构，你有100个雇员之上的话，都需要给他们接种疫苗，或者是每周做这个检疫。那么命令将于明年的1月4号开始执行。所以南方神学院就打了官司，去把美国政府给告上了法院。另外一个，这是这一个人，一个福音派信徒的孤军奋斗，这都是发生的事情。这个人很多弟兄姐妹应该听过，当初我有把他信主的经过给弟兄姐妹，就是他的见证跟弟兄姐妹讲过。他名字叫做 Francis Collins、okay? 就是那个给人类基因解码的那个团队的负责人，后来他就是做了国家安全局的主任。那因为他的这个职位的缘故，所以他一再的呼吁你们要接种疫苗，为了你们的健康，为了别人的健康的话，需要去打针啊，就鼓励大家。但是呢，反对他最厉害的，以及说去骂他甚至生命威胁的，是来自于同样的是福音派的基督徒。就是他就分享了一些他的经过，但是因为他年底就不做了，他的目的还是说希望大家为了安全，为了健康的缘故，还是要去接种疫苗。这就是整个的过程。那么说到这里，我们就把题目拉回来，讲到基督徒这件事情。我来读一段经文， 他们足有一年的功夫呢，他们就是保罗跟巴拿巴，这两个人足有一年的功夫和教会，就是安提阿的教会。大家知道说安提阿的教会它很特别，它是基督教历史上第一间是犹太人跟外邦人合在一起的教会，不同种族而且是不同文化。犹太人好比说他们不吃猪肉的，安提阿人是吃的，所以为了解决这个吃的问题，教会合一，他们真的是，但是他们还是合一。然后这也是差派使者出去去宣扬主的道的一个教会。 OK， 在这个教会聚集 教训了许多人，然后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那么讲到这个基督徒福音派，刚刚我说了这些，我是想说一下我个人的感受，就是在最近几年所发生的这个政治风暴，我很不喜欢这些政治的东西。就是发生的这些政治风暴之前呢，就是我这一辈子都认为自己是一个福音派的信徒，因为顾名思义嘛，福音派就是相信福音的人。我相信耶稣基督的福音，我相信主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也向人传福音，我是福音派。但是现在福音派这个名称被人家抢走了，变成一个政治身份，那我就不再说自己是福音派了，那我是什么呢？我就简单的说我是一个基督徒吧，或者说那我就是一个跟从耶稣的人，这就是我。那基督徒这一个字呢，它在圣经当中总共只出现过三次，刚刚读的那个是第一次。那现在我把这个年代啊，也把它给标示出来，我们要感谢一些圣经学者的贡献，他们把这些年代相当准确的哈，就是一两年的误差这没标示出来。安提阿AD 44年，那个时候基督徒这个名字从安提阿传出来，15年之后 AD 59年，那个时候保罗被捕，在他审判的过程当中，亚基帕王跟他有对话，然后亚基帕王就对保罗说，哦，保罗你想稍微一劝便叫我做基督徒啊，就是他也知道有这个名称了，就是那传播的速度很快，在那个交通不方便的时代，居然连他都知道了。然后到了 AD 62年，又过了三年之后，彼得前书第四章15-16节，就是 这段经文非常的有意思，我读一遍给弟兄姐妹听哈。哦，你们中间却不可有人因为杀人偷窃作恶好管闲事而受苦，那怎么说呢？但是若你们是为做基督徒受苦呢，却不要羞耻，倒要因证明归荣耀给神。就出现过这三次，就请大家注意这两件事情吧，就是第一个就是基督徒这个名称的来源，那第二个就是它流行的速度，就这么两件事情。门徒被称为基督徒，怎么说呢？所以原来先是门徒，对不对？后来门徒被称为基督徒，对不对？是这样子来的吧？那跟现在有些人的观念不是相反吗？有人就说，哎呀，门徒不敢当了，我只是一个基督徒了，还不敢自称是门徒了。他们觉得好像基督徒比较低一点，门徒比较高一点。可是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发现说，明明他先就是个门徒，门徒做了某一个程度之后被人家认出来说，哦，他们是基督徒，才给他们一个新的名词。那么基督徒，基督徒，那希腊文这个基是高油的意思，基督就是受高者，所以他是就是把希伯来文的弥赛亚就是按照他的意思翻出来，那个基督徒是受高者的人，或者我们就用这个专用名词就基督来说，哦，跟从基督的人，基督的人哈。那你跟从基督到一个地步，那外面的人都看出说他是一个基督的人。第一次是 AD 44年在安提阿出现，很快的亚基帕王知道了，别人也知道了，就这个传播的速度就显示出当时的这些基督徒他们的属灵的生命是多么的旺盛。在那种就他总共只有这么几个人，在那个庞大无比的罗马帝国又是这么不方便的时代，他能够传播的这么迅速，他这本身就我觉得说是基督复活的证据呢，以别的不提，就光是这个福音传扬的速度，以及教会在百般迫害之中，它能够存在，它本身就是一个历史的一个最大的见证，否则它是绝对不可能 在罗马帝国又是那种万神并立，各种宗教都有，你这个犹太地方来的一个小东西能够最后是遍满全国，最后成为罗马的国教，它本身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一个见证，就是那300年的时间。好，那我们接下来下面再来继续看一下，就是谁又迷惑了你们，就是刚才我们读的那节经文，它其实还有另外的一部分，加拉太书3:1，无知的加拉太人啊，基督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已经活化在你们眼前。那下面还有一句话说，谁又迷惑了你们呢？那现在我们知道各样的声音，到底是谁又迷惑了我们信主的人呢？我以下的话就是给大家看一下有不同的声音，然后我们来听一听，自己辨别一下说到底哪一个是主的声音。就算是同样的信仰里面也会传来不同的声音。那下面这个人，你一看到这个 picture 你就知道他是谁了，这是罗马天主教的教皇 Francis。 那么这次疫情来了，他就是呼吁罗马教徒的天主教徒说，哦，你们要去接种疫苗，说你去接种疫苗这是一个爱的行动， act of love、okay? 就是因为你这样也不会避免也自己把这个病传染给别人，所以你们应该要去存着爱心去做这件事情。但是下面这一张看到他是美国的枢医主教，在美国的东海岸那边 Cardinal、okay? Raymond Burke、okay? 那么他就持完全180度另外一种看法，他就说，哦，你们如果去打疫苗的话，就是对耶稣基督没有信心，你如果有信心的话，就会相信主在这个疾病当中会保全你的性命。那么他反对打疫苗，反对戴口罩，也反对 social distancing。 那 他后来他是得了 COVID 住院，就是，但是他们同样是天主教教皇跟枢医主教的声音不一样。那我们再看去年2020年是疫情最严重的时候，那么应该是保持实体聚会呢，还是说应该把它停下来？那这个人他名字叫做 Andy Stanley， 他的那个教会的那个 North Point Church 在亚特兰大的郊区，这个北点浸信会其实它是全美国第二大教会，加起来是有4万多人、啊、但是 Andy Stanley 跟他的同工决定说，我们为了爱心的缘故，不要把疾病这种聚众在一起而影响我们的 neighbors 等等，所以他们停了整整2020年全部都关起来，到了今年他们才逐渐的开放。但是另外一个就在我们洛杉矶这一位你们应该认识哈，就是 Grace Community Church 的 John MacArthur 牧师，很多人非常的敬重他，他就认为说，你如果真的是上帝的子民的话，你就不可以停止聚会，所以就 throughout 这个 pandemic 呢，他的 church 呢都是 open 的。好了，两位都是大家所敬重的基督教的领袖，那么我应该听谁的？开还是不开？哪一个才是对的呢？另外我们再来看，就是在这个疫情期间呢，社会上也发生了不少事情。下面要看的这张图片呢，你可能会觉得说比较切身一点的，就是在疫情期间对亚裔的仇恨案件就激增。那我们大家知道华人的习性啊，华人就是哎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息事宁人。可是这次有点不太一样了，连一向息事宁人的华人也走向了街头，要求社会还亚裔一个公道。但是这并不是唯一的一个社会运动，其实在这个 Stop Asian Hate 之前呢，有另外一个似乎规模更大的一个社会运动，就是下面这一张哈， Black Lives Matter、okay? 那这句话的正确翻译是黑人的命也是命，有人把它翻成是黑命贵，那是他不懂英文的缘故。当黑人走上了街头，那怎么回事呢？就同情亚裔的人是否也同情黑人呢？到底是哪一个声音才是对的呢？就是有很多事情让我们觉得很 confused。 那可能让我们最感到困惑的就是投票这件事情，该怎么投票？同样是基督徒，那有人认为哈，投票给共和党的才是真的基督徒，如果你投票给民主党的，就是投票给堕胎，投票给同性恋。相反的，就同样是基督徒，有人认为投票给民主党 才是真的基督徒。如果你投票给共和党，你就是投票给种族歧视、地球污染跟剥削穷人。那么哪一个才是对的呢？那下面是我个人的意见，我的选择。在疫情期间发生了许多的事情，也传出许多不同的声音。那么同样是基督徒，对各样的议题有不同的看法、不同的立场、不同的选择。我认为我个人的看法，比起口罩、疫苗、政治立场跟社会议题，更重要的是我对意见不同者的态度。身为基督徒，我选择用何种态度来对待那些意见不同的人呢？那我个人觉得，可能耶稣比较看重的是这一点。很不幸的是，有时候你看到有些，就是这段期间，好像社会上那种苦读的气氛增加了。有时候你会看到一些相当刻薄、相当恶毒的话语，而不幸的是，有些时候你会发现那些话语是出自于基督徒的口，或者是他在网页上的留言啊，就是所以这个是怎么说呢？你对那些意见跟你不一样的人，你是否能够显示出主的恩慈？那个态度是可以选择的。以下我们再来看一看主耶稣基督所说的话。就一开始我们读了一节的经文，那我把这个经文它前后文读一下。牧羊人跟他的羊，他按着名叫自己的羊，把羊领出来，既放出自己的羊来，就在前头走，羊也跟着他，因为认得他的声音。羊不跟着生人，因为不认得他的声音，必要逃跑。这里讲出主的羊的一个特征。弟兄姐妹，如果你是主的羊的话，你会认得主的声音。虽然有很多不同的声音，甚至是发自于宗教的，或者是你所敬重的一些传道人的声音，但是你听得出来，哎，这个是主的声音，那个不是主的声音。主的羊认得他的声音，而且主的羊跟着他，所以主的羊他听得出什么是陌生人的声音。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陌生人的声音。第一个陌生人的声音是宗教的声音，这也是迷惑性最大的，因为许多时候人把宗教误以为就是主耶稣，但其实并非如此哈。形式与外貌，这是第一点。政治立场是第二点，因为政治立场刚刚已经谈了一些了，所以我就不多了，给大家说一说这个形式跟外貌吧。就是说宗教是非常看重形式的，常常会听到有人说，哦，我受过洗啊，我就是基督徒啊，我受过浸啊，难道我还不是基督徒吗？我礼拜天我有去做礼拜啊，我当然是基督徒啊，我爸爸他有一本很大的圣经啊，那当然是基督徒啊。就是这个是根据外面做的事情来决定是不是，但是圣经是不是这样子教导说，哦，你看这些就知道呢？那圣经的教导，弟兄姐妹，是非常非常一致的。下面要请大家用谦卑的心来听圣经的教导，因为以下我差不多全都是读经文，从旧约读到新约。那么如果你听这些经文的话，可能不需要我多说，你自己就明白过来了。那个字呢会有点小，所以我用读的方式。好，下面这一章是出自于耶利米书第七章1-11节，中间有一段话是非常出名的，就是耶利米连说了三次。那我从经文来读起，大家来听神的话。你当站在耶和华殿的门口，这是主耶和华告诉先知耶利米说，你去站在耶和华殿的门口，在那里宣传这话，说你们进这些门敬拜耶和华的一切的犹大人，当听耶和华的话。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们改正行动作为，我就使你们在这地方仍然居住。你们不要倚靠虚谎的话说，这是耶和华的殿，是耶和华的殿，是耶和华的殿。你们若实在改正行动作为，在人和邻舍中间诚然施行公平，不欺压寄居的和孤儿寡妇，在这地方不流无辜人的血， 也不随从别神。下面那句话，不随从别神怎么呢？陷害自己。我就使你们在这地方仍然居住，就是我古时所赐给你们列祖的地，直到永远。看啊，你们倚靠虚谎无义的话，你们偷盗杀害奸淫起假誓，向巴利烧香，并随从素不认识的别神，且来到这称为我名下的殿。就是大家注意一下，这你又看到一个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就他又去拜巴利，又去拜假神，但是他又来神的殿里面敬拜耶和华，说 It's OK， 神非常喜欢我们，你们然后来我面前敬拜，说我们可以自由了，你们这样的举动是要行那些可憎的事吗？这称为我名下的殿，在你们眼中岂可看为贼窝？就是圣殿变贼窝，这句话是出自于这里，在耶利米书，我都看见了，这是耶和华说的。假象与错觉，在下面这一段呢是以赛亚书的，我还是把经文读一下，大家可以得到一个整体的印象。这里是先知以赛亚，你们这索多玛的官长啊，要听耶和华的话。你们在俄摩拉，所以索多玛跟俄摩拉这个典故用上了哈。的百姓啊，要侧耳听我的神们的训诲。耶和华说什么呢？就是你们献的许多祭物与我何异呢？公绵羊的燔祭和肥畜的脂油我已经够了，公牛的血、羊羔的血、公山羊的血我都不喜悦。就这些话有点扎心，但弟兄姐妹要听得下去啊。你们来朝见我，谁向你们讨这些，使你们践踏我的愿语呢？你们不要再献虚浮的公物，香品是我所憎恶的，月朔和安息日并宣召的大会啊，也是我所憎恶的。做罪孽又守严肃会，我也不能容忍。你们的月朔和节期我心里恨恶，我都以为麻烦，我担当便不耐烦。你们举手祷告，我必遮掩不看，就是你们多多的祈祷我也不听，你们的手都满了杀人的血。然后就是神说这些我不要，那神要什么呢？下面就说了，你们要洗濯自洁，从我眼前除掉你们的恶行，要止住作恶，学习行善，寻求公平，解救受欺压的，给孤儿伸冤，为寡妇辩屈。这是以赛亚书一章十一到十七节。弟兄姐妹，就是神的话有时候我们会觉得扎心，因为我们比较想听那个祝福的话，其实扎心的话是一种祝福来着，他就是告诉我们说，哎，我们可以在什么地方变得更好，就我们知道这是神不喜悦的，我们就往神喜悦的那方向来走。下面几段的经文我还是把它读完，现在换了一位先知，是先知阿摩斯书。那这段经文也是很有名，第五章二十一到二十四节哈，我厌恶你们的节期，也不喜悦你们的严肃会哈，你们虽然向我献燔祭和素祭，我却不悦纳，我也不愿你们用肥畜献的平安祭，要使你们歌唱的声音，要是你们歌唱的声音远离我，因为我不听你们弹琴的响声，唯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圣经的教导非常的一致。那下面那段经文就是鼎鼎大名的弥迦书里面的经文，我也把它读一下。我朝见耶和华在至高神面前跪拜，当献上什么呢？岂可献一岁的牛犊为燔祭吗？耶和华岂喜悦千千的公羊，或是万万的牛和吗？我岂可为自己的罪过献我的长子吗？我心中的为心中的罪恶献我身所生的吗？好，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不但旧约是这样子，新约也是这样子。我读两段新约的经文，首先的这一段是耶稣基督他亲自说的，这个是在马太福音第二十三章，大家读过马太福音的话，你知道二十三章里面记载的几乎全部是耶稣基督责备法利赛人，最虔诚的宗教人士被主责备哈，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薄荷、茴香、芹菜献上十分之一，那律法上更重的是，就这里有个比较级在那里，说你们没有说这个不好， 薄荷茴香什么，但是更重的事情就是公义怜悯信实反倒不行了，这更重的是你们当行的，那也是不可不行的。你们这瞎眼领路的，就是你们轻重没有分出来，大小也没有分出来，萌虫最小的虫子你们滤出来，骆驼你们倒吞下去。你们在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洗净杯盘的外面形式与 appearance 外面，里面却盛满了勒索和放荡。你这瞎眼的法利赛人，先洗净杯盘的里面，好叫外面也干净了。所以主所看重的是我们内心的一种心态。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好像粉饰的坟墓，外面好看，里面却装满了死人的骨头和一切的污秽。你们也是如此，在人前外面显出公义来，就是那个外面真的是好看，里面却装满了假善和不义的事。这是耶稣骂人骂的最厉害的一次。最后一段新约的经文记载在雅各书第一章两节，26-27节这两节。若有人自以为虔诚，却不勒住他的舌头，反欺哄自己的心，这人的虔诚是虚的。在神我们的父面前，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是什么呢？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弟兄姐妹看到没有，新约跟旧约的信息是一致的，神的心意非常的清楚。下面我写了一段的短文做个总结。崇拜者充满了圣殿，他们举起手来祈祷，欢唱着哈利路亚，脸上露出虔诚的表情。圣殿的金库丰盈，侍奉的人员充足，传道者精神奕奕，祭司满面笑容，人人都以为复兴了，兴旺了，神与我们同在了。没想到这一切只是表面的假象跟人的错觉，如同以赛亚、耶利米、阿摩斯、弥迦时代的以色列人，耶稣时代的法利赛人，今日的基督徒也陷入同样的迷惑之中。他们指着教堂说，这是耶和华的殿，是耶和华的殿，是耶和华的殿，又将薄荷、茴香、芹菜献上十分之一。没想到神向他们所要的并不是这些。圣经告诉我们，真正的信仰不在于宗教行为，而在于宗教行为与日常行为的一致；不在于主日的表现，而在于主日表现和日常表现的合一；也不在于薄荷、茴香、芹菜，不是说它不重不要这些，而是在于说你做好公义、怜悯、信实这些更重要的事情之后，也去做好薄荷、茴香、芹菜。不在于耶和华的殿，而是说在殿里的人不使他变为贼窝，让耶和华的殿一直是万民祷告的殿。那这是神所要的。真正的信仰是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这个在耶和华的眼中看为善，也是他向你所要的。这是圣经非常清楚的启示。那么有假象跟错觉，还有我们每个人心中的自以为是、心中的偏见，以及借着宗教行为所造成的自我感觉良好，在整本的圣经光照之下无所遁形。面对先知的督责，神话与全面而一致的启示，信神的人只剩下最后一个选择，那么我是归正还是不归正？圣殿中香烟缭绕，歌声入云，人人沉浸在崇拜的气氛之中。刚进来的老张问道，哎，圣殿门口大喊，你们不要说这是耶和华的殿，那个人是谁呀？哦，他呀，他是耶利米，就是一个疯子，别理他，我们好好敬拜神。于是老张举起手加入会众的崇拜，祭司的礼袍华丽而庄严，诗班的歌声嘹亮而优美，馨香的火祭传来熟悉的香气，一切都是这么美好。以下我给大家看的这些是目前的社会所发生的事情。我想我是没有时间去 elaborate， 但是我就给大家看一下好了，大家知道一下发生一些什么事情。首先给大家看这些空椅子啊。美国一直是一个基督教国家， 基督徒的人数最多的时候，在美国全部人民啊，将近80%，那基督教全盛时期。那现在说基督教的加上回教的加上犹太人全部加起来是 47%， 然后这个是2020去年的一个统计数字，是 Gallup 加勒普统计的，是有史以来第一次说这个基督徒在全美国的人数 drop 到 below 一半，变成 minority， majority 是超过50%啊，这是第一次。然后如果其实每一间教会，就西区教会是一个比较例外的一个教会，就是你去看的时候，坐在下面的差不多都是黑头发的人，但是你去大部分的教会去看的时候，是像我这种头发的人比较多一点，然后年轻人都选择远离教会啊。再看我们这个 denomination， Southern Baptist Convention， OK， 它算是在各宗派当中表现比较良好的，在 even 这个 Southern Baptist， 它也是连续15年人数下滑哈。这个数字大家就看一下就行了，因为以前一直说我们是16啊，16个 meeting， 现在是只剩下 14， OK。而且这个只是一个 paper 上面的数字，实际上的 attendance 是只有 4.4， 就400多万人而已哈。你像西区的话，算的是实际出席的人是多少人？你如果照这种算法的话，美兰浸信会其实只有400多万人而已哈。那它已经算是比别的宗派表现良好的。那其实最严重的是下面这张图片。他这个讲到一个年轻人的趋势哈，就是在美国这个地方常常做这个信仰调查哈，你就这边打个勾吧啊，你是 Jewish， 你是这个 Christian Buddhist 等等等等，然后最后一个是 non， 都不是哈，就无信仰者哈。现在打这个勾的人呢，大家注意到一件事情，就是凡是那些统计的百分比，他如果只差一个1% 的话，在实际就是一个相当大的一个数字，你更不要说是差 2%、5%。但是呢，你看一下，2007年这个 nuns 他们是 16%， 但是到了2018年啊，它暴涨了 10% 啊，就变成 26%。那今年是 2021，那今年是什么？这个比例更上涨，就是实际的数字还没有出来。所以这是一个值得警惕的一个数字。那为什么年轻人，为什么社会上这些无信仰的人增加呢？他们给出三个原因来。Okay? 第一个原因就是 irrelevant， 说信你这个没有用。Okay? 都是讲一些虚的东西。Okay? 没有实际的果效。那第二个就是 hypocrisy， 就是说你们教会里的人都很虚伪，都是骗人的。就是他们其实这个是现在就是责备很重的一件事情，他说你们都骗人，都讲谎话。那第三个，他们认为说这个世界上就是有许多的 evil 好比说在中东地区啦，有些打仗啦，或者是回教极端的组织啊，基督徒好像也没有很好啊，你们在美国不是搞得这个社会上分歧很厉害吗？都是你们这些信耶稣的人在那边搞得最厉害，就 very divisive， 就是像我这个年龄的基督徒的话，我们是 very faithful to church， 我们就是不管怎么样，我还是回教会的啦。但是那些20-30岁的人说，那我为什么要去？所以就会有这种现象就发生了。那这个我觉得是值得我们要注意的。世界的声音我就不多说了，就是一个是世俗主义，一个是人文主义。那世俗主义很明显，就这个要说的话就以后必须要深入讲，但这个今天就 pass 掉。这个人文主义我就顺便一提就好了。这个人文主义呢，它有两个重点，它相信每个人的价值，它你只要是个人呢，它就觉得说你是有价值的，然后它也相信人类的良善与自我进步，所以他相信人类所组成的社会是变得越来越好。你从表面上来看，其实他是相当好的一个思想。那他 evil 的地方，不好的地方在哪里呢？就是他是一个无神的思想， 在他的这个体系里面有人，但是没有神。那种族跟文化的声音，我想稍微要说一下，这个就是我今天讲这篇道，讲这个信主跟信教的人之间的分别呢，是希望对现在的时事外面发生的事情，我们提高一些警觉性。那有一项东西我必须要bring to your attention， okay？ 就是希望大家能够注意到一件事情，就这个 tribalism， 这个部落主义呢，希望我们不要说陷入这个坑坑，这个大坑不要掉进去。然后因为这个 tribalism 的兴起呢，就有一种东西叫做 Christian nationalism， 基督教民族主义。你光是看这几个字，基督教很好啊，民族主义也很好啊，难道有不对吗？我给大家稍微解释一下，以及解释一下说为什么基督教的这些领袖们都一致反对这件东西哈。就是近年来美国兴起了一个新的风潮，称为基督教民族主义，被宗教领袖谴责，但是被许多的基督徒去 embrace、okay？ 近代流行的民族主义呢，就这个东西呢，它是一个狭隘的身份认同，好，根据你的种族文化等等因素呢，来决定你是不是自己人，就是它是排外性的，分成自己人跟外面人哈。如果你是自己人的话，会接纳你，非自己人就会排斥。那近年来民族主义成为国际的主流，这个不需要我多说，大家都知道哈。就它影响了各国的政治和民生，其实它也影响到人与人之间的一个关系哈。你可能发现说你跟一些不太一样的人之间会那个 tension 会比以前更大了，这是实际的情况，没办法。那么什么是基督教民族主义呢？他就是说当基督教，他把基督教当作一种身份识别，身份认同，那么先决定一下说哪个民族哪个文化是基督教的，好比说欧美文化是基督教的，那你归属于这个体系的话，那么你就是个基督徒啦。但是如果你不是这个哦，特别是如果你是别的宗教的或别的地方来的人的话，那我们就很怀疑你了，你到底是不是我们自己人呢、啊？那根据这样子的话，就是一个人信主不信主，你实际的信心变得是不太重要，但是你是不是归属于哪一个体系就很重要。讲的这么很复杂，其实弟兄姐妹一看就知道了，就是你们自己其实很清楚哈、啊。因为它的本质上是排外的，只接受自己人，不接受圣经所说的万国万民万邦，所以有识之士啊，就是基督教的领袖几乎都一直就是谴责这一个主义的兴起，而且是叫我们提高警觉说、哦、千万不要去、去 embrace 它，但是不少的基督徒还是去、接纳了它，因为它实在是违背了耶稣基督的福音。好，结论，把刚刚所说的耶稣基督的声音我们再来复习一下。耶稣所说的第一个声音是爱主，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耶稣说人到我这里来，如果不是爱我胜过一切，你不爱耶稣爱过宗教政治文化部落，还有你在各种议题上自以为是的立场的话，甚至说不爱超过自己的性命，那就不能够做主的门徒，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耶稣的声音是舍己，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那么这个是一个关键了、这人生真的是很快就过去，然后不少人他们过得并不是很快乐，东西是慢慢多了，未必很幸福。耶稣告诉我们说，你舍己，你 越少为自己，越多为主的话，你会越加的幸福，越能够拯救我们自己这个又少又苦的人生，生命会变得丰盛，也能够 荣耀创造我们的神跟拯救我们的主。第三，耶稣说彼此相爱，我赐给你们一条新的命令，乃是彼此相爱，就是无论你是多么的去遵守宗教的规矩，接受宗教的仪式，在各样议题上你有多么正确的立场，那众人绝对不会因为这些东西看出你是耶稣的门徒。只有说当你像耶稣那样去爱 别人彼此相爱的时候，众人会因此而认出你是耶稣的门徒。就是主的话值得我们放在心里面，因为主是为我们成为基督徒，门徒成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最后我讲一个故事来结束今天的正道。你们有些人读过教会历史哈，知道教会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一个叫做异端裁判所的东西。那个是在天主教的权力达到顶峰，在西班牙这个地方出现了异端裁判所，权力非常非常的大。他们在各地设立密探，将他们认为有问题的人就关起来，而且是严刑拷打，有些是被放在火刑柱上把他活活的烧死。异端裁判所，在异端裁判所的最盛行的时候，有一天耶稣回来了。耶稣在各地医治创伤，关怀穷人，对他们讲道，施行神迹，好像当初一样。那么密探就注意到了，观察了好长的一段时间，不断地把耶稣的事迹报告给所长。所长考虑一阵之后，就下令说把他抓起来。于是就被关进了这个牢房里面。那这一天晚上，耶稣的牢房的门打开来了，所长就走进来，他就两个眼睛就盯着耶稣，一句话也不说。过了很长的一段时间之后，所长终于开口了，说你是耶稣对不对？耶稣说我是。所长说你怎么又回来了？耶稣说教会变质了，百姓受苦，我回来看他们。所长说你知不知道教会已经不需要你了，一切都控制得很好，你回来是给我们添乱。耶稣微笑说是吗？所长不再说话，他打算永远把耶稣关在牢房里。正当所长准备离开的时候，耶稣突然张开双臂，就好像浪子回头的父亲那样，就拥抱他，亲吻他。所长感到非常的狼狈，他挣开耶稣的拥抱离开牢房。那么守卫想要锁住这个牢房的门，这个时候所长突然说不要锁，让门开着。就这样，在教会离开耶稣最远的时候，耶稣拥抱了教会，而教会呢，还给耶稣留下了一个逃出来的机会。那你们知道这个故事不是我发明的，是俄国的一个大文豪杜斯妥耶夫斯基他写的《卡拉马祝福》这本书里面的一段。那个是我是读 Jordan Peterson 的书里面的时候读到了这段故事，跟弟兄姐妹分享，作为今天正道的结束。愿主赐福大家，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拯救了我们。我知道我们弟兄姐妹当中，他们心智非常坚定，有许多人是跟从主的。愿主继续向他们发出呼唤，让我们耳朵听到主的声音，我们的脚步坚定，来跟从主耶稣基督。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